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里面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正文十四章的第九节，神圣本体的倒影。这节的文字也不会很长哈，大概八段。我们就从第一段进来看。第一段呢，他说，救赎并不能使人变得神圣，因为你在受造之初已被造成是神圣的了。这当然是奇异课程的重要基本观念哈，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神圣本质呢，并不会因为小我的任何造作而变得好像有缺憾，或者就变得不完美啊、哦。所以你并不需要去变得神圣啊、哦，而是你要能够去透过化解小我，透过宽恕呢，重新的去忆起自己的本质啊、就是你原本的本质就是神圣的。好、哦，那当然在修行呢，奇迹课程也。澄清的一个很重要观念，就是我们并不是要变成是，像我们中国人儒家意义上的那种讲的儒家讲的那种圣人哈、哦。修行并不是要去修，把自己修成一个完美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啊、哦。因为第一个是说，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人啊、哦，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而且这个时候你会掉在这个幻象世界哈、哦，在这个二元对立的世界里面，在追求，就是说，其实在追求二元对立哈。那这样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真正达到他所谓的神圣本质。那接着说呢，救赎只是将不神圣之物呢带回神圣之境，也就是将你营造的自我带到你的本来真相之前啊。这个讲得非常的清楚。接着我们再跳一下哈，看一下中间第六句。他说呢，唯真知境界，就是上主的境界，才是彻底的安全。离开了它，就毫无保障可言。好，那你打造出一个时间，企图取代永恒，也就是说，打造了小我的幻境，企图取代这个上主的天国。哈，那他说，只有在上主的天国里面，才是真正彻底的安全。哈，那当然，其实他讲的就是这个世界的无常本质。哈，那前面我有分享过，就是。在几年前我刚学佛法的时候，对无常的认识哈，有好相当一阵子的认识是说，这个世界是会变的。那我认为这个就是他所说的无常的意思。但是现在我觉得可以领会到更深一层，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怎么变的呢？是你无法预测的，不只是会变，而且甚至是你不可能去预测，不管是下一分钟、下一个小时，一天、两天、几个礼拜之后，或者一两年之后、十年之后，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你会变成什么样？你会去到哪里？会吸引到什么人？然后，会做什么工作？其实你都没有办法真的很确定。尤其这个世界因为科技啊，好发展，好那产业迭代也很迅速，好那其实很快的就变得跟你想象的会很不一样，好。那其实，在这个无常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可以讲哦。那我自己最欣赏、最喜欢的一个关于无常的故事，是看塔雷伯的书哈，就是在那个黑天鹅效应里面所讲到的，这个火鸡的故事啊，就是说这个火鸡因为被这个肉贩饲养，好，然后这个肉贩每天都会。这个供应早餐，对吧？好，所以呢，这个火鸡一天一天吃着它的早餐呢，它就对这个肉贩就升起了一股信任啊。那而且还通过这个科学的方法，就是归纳法呢，它逐渐的呢就归纳出肉贩爱火鸡的这个结论。那当然，这个结论呢，很可悲的，在这个感恩节那天早上就终止了。好，因为喂食它的那双手呢，就变成扭断它脖子的那双手。这个其实就是，在佛法里面奇异课程所讲的这个无常，哦，是这个样子。而且最可悲的事情是，你对这个幻象世界，其实是不能投予信任的。然后你对它的信任达到最高点之际呢，突然之间那个刽子手就出现了，哦，突然那个无常就出现了，你也看不清楚它从哪出现的，你也无法去分析那个真正的原因，哦，但是。它就出现了，而且你会知道，它该出现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是关于无常哈，那也是， 可以说是小我世界一个非常冰冷的事实，但是我们常常逃避去认清哈。那少数像塔雷伯这样愿意去认清，其实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但这个认清其实反而才能够帮我们看清小我，然后呢，让我们不会把这个信赖投注到这个世界的任何的事物上面去。好，这个是关于无常。那所以他才说，在这个世界并没有真正的安全，而是在上主里面才有彻底的安全。因为这个世界呢，它其实就是彻底的无常，也就是说彻底的无可预测啊，无可预测。啊，接着他说呢，你打造了时间啊，取代永恒，表示你做出不愿活出真我的决定。从此真相变成了过去，现在开始为幻象效力。啊，意思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时刻呢，被过去占满了。因为我们常常拿时间来干什么呢？就是来为过去定罪。好，那我们此前讲过哈，就奇异客人他讲的这个过去呢，其实都是连着定罪在讲。好，把过去当真呢，其实就是把罪当真。好，那现在开始为幻象效力，也为过去效力，为这个定罪效力。好，而不是为宽恕效力。那他说呢，过去改头换面呢，插足于始终不变之境与现在之间。好，也就是说，这个过去呢，他就把你的时间占满了，因为本来你的现在是可以运用来跟圣灵交流的，跟上主交流，可是你却把它拿去，为幻象工作，好，然后去，为过去悔恨或者为未来去担忧。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现在就变得无所用了。好。好，那接下来是这个第二段。第二段呢，我们看一下中间的第四句哈，他说：“小我在光明中只能知难而退，这并非受到攻击之故。”啊，那就是说这个上主并不会去攻击小我啊，纯粹只是因为小我在上主跟前根本就没有立足的余地啊，之所以消失，纯粹是因为自己本身的不真实啊，也就是说，你真的从上主的角度去看小我，你能够去看说小我是一个幻象。好，那这个呢只能靠就是我们学习的人自己去有体悟体证出来，基本上不太有办法用言语去说服别人，很困难。因为眼睛看到看起来明明就存在的东西，但是其实你的心灵有那个能力可以去打从心底了之，就是你眼睛所看到并不是真实的，反而是你眼睛看不见的才是真正存在的。好，接着他说呢，不同的真理这一说法毫无意义，因为真理只有一个。好，这个第六句呢，也可以琢磨一下。好，这个可以连结的是正文二十三章的第二节混乱的法则，它总共五条混乱的法则，这节很重要。好，那在我明年即将出版的第三本书里面有对这一节的完整的著述。好，那它这个五条混乱法则里面的第一条啊，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真理因人而异，就真理对不同人来说是不同的。好，那奇异客人破斥这样的说法，他说不同的真理这个说法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真理是绝对的。好，真理只有一个。那这种说法其实反而在今天这个世界，接受的人并不见得是那么多哈，因为今天的世界你看到的是多元化，然后文化的多元主义，然后这是一种哲学观点，那他会认为说，每个人都可以保有他认为是真理的想法，但是我们都要尊重别人，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真理强加在别人身上。那事实上意思就是说并没有真正的真理。那包括我们20世纪至少下半叶到21世纪的西方哲学也是越来越走向某种虚无主义，也就是说越来越去承认说根本就没有真理可言。好，那但这个话呢，看你在什么脉络上来说呢，可以是对也可以是不对。好，那如果你去宣称说根本就没有真理存在，这话其实是错的。但是如果你要说在这个幻象世界里面啊，小我的世界里面没有真理存在，那这句话其实就是对的。所以这个部分是需要我们再去琢磨的。 然后包括他所谓真理呢，其实就是指上主的境界啊，所以并不是你透过一些逻辑或头脑的思辨去得出来的某种结论，而是透过你的心灵去体证出来的啊。体证就是透过体验去证明啊，那这个体验必然是完全的个人主观的啊，那也并没有办法用文字去做很详细的描述。好，那接着是下面的第三段，他说呢，真理仅凭自身的真相便足以帮你有一切非真之境脱身，救赎是如此温柔，你只需向他悄悄示意，他就会全力以赴的伸出援手。这个呢，只能说的确是如此，也就是说，正如我自己这几年的修行的那个经过，那其实是这个经过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啊，但是在关关难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圣灵伸出援手啊，即使在你最抗拒的时候，他都会给你伸出援手啊，很有力的去帮助你啊。那他说呢，有上主与你同在，其实你一点也不脆弱啊，而且没有他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什么也不是啊。那救赎就是把上主送还给你。你一度拒绝的礼物，上主为你保存在你的心灵里面，就是你的实相，你的灵性，是我们一度选择跟它分裂，至少当前也还是如此。那还有圣灵负责为你看守，上主从未离开他的祭坛，纵然他的信徒曾在那里供奉其他的神明。那上主的这个祭坛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的心灵，上主从未离开他的祭坛。那虽然我们呢在那边供奉其他神明，也就是这个世间的偶像跟特殊之爱，但是上主从未离开。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五段。他说呢，在这个世界你能够成为一面纤尘不染的明镜，让造物主的神圣本质在你的明镜里大放光明，照亮周遭的世界。那这个纤尘其实就是指小我的罪疚啊，或者是恐惧哈，那你能够把天堂反映人间，切莫让其他神明的形象污秽了你的明镜，而反映不出上主的圣容啊。那这当然指的是小我的形象啊，让他的罪疚把我们的明镜给污秽了哈。那所以其实才有那种时要勤拂拭的这个说法出现啊。那他说呢，世界能够反映天堂，也可能反映地狱哈。可以反映上主，也可以反映小我啊。那这个是我自己在课堂上常讲的观念，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一面镜子。那我们也其实就是一面镜子。好，那这个镜子它可以反映上主，也可以反映小我啊。这就是为什么这一节的标题叫做"倒影"啊，神圣的倒影。然后为什么奇迹课人说这个世界是中性的？因为镜子就是中性嘛，它并没有好恶，没有好坏之分啊，它是看反映在里面的这个主体是什么啊而定的啊？那镜子本身，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啊。那包括我们这个在第一课读到的那个哈，这个世界不具任何意义哈，它的意思也是一样哈，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中性的哈，它本身是不具意义的。那它的意义是从哪来呢哈？就是从你是小我投射过来，或者说从上主反应过来啊，来做决定的。那下面他还继续讲啊，第六段，他说在光明中才可能看见倒影，黑暗中它会变得模糊不清，难以显示自身的意义，只得依赖变化无常的诠释。上主的倒影本来是不带诠释的，而且还非常清晰明确，就是他不用去证明，不用去多加解释什么哈。那这上主的倒影呢？大家还可以参照的是第29课哈。他说上主在我所见到的万事万物之内啊。那实际上上主有没有在你喝水的杯子里面，或者在你的衣架里面？当然是没有嘛啊，因为你把杯子打开，上主并没有在里面。那当然这样讲好像有点蠢哈，不过他的确是这意思哦。所谓上主在你的喝水的杯子里面的意思是说，这个杯子它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明镜，就是这边所说的明镜。好，那 如果你内在是选择上主，选择看见上主的话，那你往外看的时候也能够看到那个杯子里面去反映出那个上主的倒影。那不要问我那个倒影是怎么回事，因为那个其实是用心灵去感受的，当然没有办法用相机把它拍起来。好，只要视镜镜面，它的讯息便昭然若揭，无人不识。好，这个是关于这个第六段。接着我们再往下看那个第七段的后面，好，最后一句。他说他们会把形形色色的问题带入那个疗愈的光明之中，所有的问题都会在此同获疗愈。那这个形形色色的问题，就是你在这个幻象世界所能够遇到的所有可能的问题，齁。那常见的包括身体健康啦、金钱啦、人际关系啊、自我形象啊、齁。感情啊等等这些，齁，形形色色的问题。但是怎么样呢，齁。第八段，齁，就是神圣本体，也就是上主对形形色色的错误永远只有一个答复，齁。那出自神圣本体的答复也不会自相矛盾，齁，他的答复就是只有疗愈，齁。也就是说，任何你在外在所看到的问题，齁，都不是从外面去解决它。这疗愈是指我们心灵层次的，齁，也就是说是我们的心灵生病了，齁，也就是说我们分裂了，跟上主分裂了，齁，那才有这个你在外在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的问题出现，齁。所以不管碰到什么问题，齁，这个是我们修炼奇迹课程的可以说最大的挑战，齁，最大的挑战跟诱惑，就是不管你在外在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千奇百怪的问题，因为小我喜欢给你出招，然后会让你碰到一些你想都想不到的问题。但不管怎么样呢，还有不管那个问题的大小轻重呢，总之都是我们的心灵去呈现出那个问题，而且需要疗愈的永远都是我们的心灵，而不是去改变或疗愈外境。好，那凡是看到了心内的神圣倒影而全心想学习疗愈的人，表示他已经准备好接受天堂了。神圣本质在那里已不再只是倒影，而是倒影的真身。好，也就是说当你看到的那个倒影呢，就是进入所谓真实世界，这我们以前解释过多次。好，真实世界。在13章还有一节叫真实世界的境界。好，那其实这个真实世界就是这边这一节所说的你看见那个神圣的倒影，好，那个就叫真实世界，也就是说你透过宽恕的眼光所看出去的这个世界。那你看到真实世界之后呢，离你断除轮回就不会太远，好，因为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完全明白这个世界不具任何意义，而且你也不再需要这具身体，好，因为你认为这具身体有价值你才会需要它嘛，但是你现在看清这个身体是不具任何意义跟价值，好，那真正的意义跟价值都是在上主里面。那这个你能完全认清的话，其实身体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也没有支持它的力量。因为我们的身体会存在，纯粹就是因为我们认为啊，我们以为我们需要它。好，那一旦能够认出说真的是不需要之后呢，我们就离那个断除轮回不远。好，那最后就会真的契入那个神圣的本体，好，也就是我们的实相。那这时候你所看到的，这样就是那个真身，实际上也只有那个真身存在，好，也就没有所谓的倒影了。